早安，弟兄姐妹平安啊！很高兴哈，今天这一段经文哦，读起来大家应该很有画面才对哈。啊，对不起，我把口罩拿一下。嗯，因为有说到两个重点啊、哦，一个就是施洗约翰哈，他是传悔改的信息，传扬基督。那么这个终于在传扬哈。让百姓来悔改的这个洗礼以后呢，现在耶稣要跟施洗约翰碰面了啊。那这一段就是碰面那发生的这些事情哈、啊。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这一段经文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啊。那重要在哪里呢？我举一个例子啊，来，来帮我按一下好了，好，谢谢，按一下。哎，下一张，再下一张，再按一下。啊，往桥这里哈，这个耶稣受洗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哈，重要到很多时候画家呢会把它作为一个绘画的主题来呈现哈。那我找了不同时期的这个绘画的画家来做大家来认识哈。刚刚我们有读到就是施洗约翰，耶稣跟施洗约翰哈两个人见面了，然后呢耶稣要这个让施洗约翰来施洗，然后马太福音记载施洗约翰说哦不应该是我被你施洗才对啊，哦、对嘛哈、哦？施洗约翰本来就不是比耶稣基督大嘛哈、哦。那但是呢，耶稣基督说他要尽诸般的义哈、哦，就是他要作为一个人子，他要来按照神的心意啊来达成神的要求哈、哦。所以接下来就也有一些画面哈啊，天开啦，有声音啊，圣灵像鸽子降下，所以很有画面哈。那也许大家以后有机会呢，也会看到这些图画。其实我只是选了一些代表一个比较不同时期的，中间那一幅哈，中间那一幅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哈，也是还是在国教时期，就是我们还在那个天主教的那个阶段，还没有改教哈。那这一幅呢？上面写着是写那个莱昂纳多达文西，对不对？大家如果看得到那个英文这样写的，其实这一幅画是因为他成名，但并不是他画的哈。80%吧，90%应该说是他的老师画的哈，他的老师画的。那么这一幅画你们看到什么样的特色？我们若把那个图放中间放大一点点看的话，你会看到耶稣站着，然后呢在右手边的是施洗约翰替他施洗，对不对？然后上面有什么鸽子，对不对？鸽子再上去有什么？有没有看到一双手？这个有点小。那但是这个画家他就是这样子布局，他是根据我们圣经的内容来画的。那这位这个达文西的老师呢，画的时候他是当时的一代宗师，他很多的作品呢都是跟学生一起画，其中这幅画呢是跟达文西一起画，达文西当时才17、18岁吧。那么画的时候呢，达文西呢他就展现了他的这个艺术天分哈。其实你们看在左手边那边哈，有两位天使，那两个天使就是达文西画的哈。那这幅画呢是因为这个画而出名。那这个天使呢，我想请问大家读完刚刚的圣经哈，有读到天使在旁边的事吗？没有啊，对不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诠释一个圣经的事情的时候，真的不能够随意的用自己的意思哈，画一幅解释，画家也是在解释这个圣经嘛哈。你看那个天使明明就是达文西很调皮哈，他就把那个天使的那个他的画工比他的老师好很多，他就在那个小小的局部的老师给他的小块那里哈，他就展现了他那个绘画的天分。所以这幅画呢，往往被看的时候，人家都会讲到达文西的那一小块。你就发现呢，哎呀，达文西的艺术天分呢， 抢夺了这一幅画的主题啊，你会发现人家对他的老师所画的内容其实不是太介意，不是太在意的哈。好，那如果大家看左手边的那一幅画，那幅画呢就比较是印象派的做法，印象派就是糊糊的，好，模模糊糊的，但是你可以清楚看见一只大大的什么鸽子。对了哈，圣灵如鸽降下嘛，对不对哈？他就用鸽子代表圣灵。好，那当然这个寓意在圣经里面，鸽子代表圣灵，代表平安，天上地上平安啊降下。你看他把鸽子画的就比那个这个中间那幅画的鸽子画的比例上大很多，有没有哈？所以他在强调什么？在强调这幅画里面强调的是圣灵在当中高抹耶稣。好，你看就是你看到这个，然后旁边有没有人？有哈。那如果我们读刚刚的这个经文呢，马太福音的经文呢，其实我们并没有读到其他人，对吧？好，只有耶稣跟那个那叫做什么施洗约翰呐、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路加福音的记载啊，路加福音的记载呢，他就讲到并列哈，众百姓受洗，然后呢，耶稣受洗。那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呢，这个天就开了，就看到有人，有众百姓。所以这一幅呢，它等于是诠释了这个部分，耶稣的受洗是大家看见的，大家看见的，大家看见。好了，那这幅画呢，大概在20世纪19多少年的时候，那然后呢，你再看右手边的那幅画，右手边的那幅画，右手边的那幅画呢，我们看见两个人，对不对？但耶稣有没有站着？没有啊、哦。当然啦，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也没讲。可是呢，耶稣他来受洗，他根本就不用受洗的人，他不用受悔改洗礼的人啊。那么他带着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啊，所以你看他这个在河里哈、比较矮一点。或是跪下哈，或是蹲下，那代表他的谦卑顺服。然后有趣的是这幅画，这幅画呢是很近的一幅画，大概在2018年左右的画，是不是很新的画哈？那他这幅画呢，你看他们两个人都往哪里看？往上看哈，往上看。如果不知道圣经的人，没有读过这一段经文的人。那以这个为主题画的时候，你会想知道他们在看什么吗？会不会？我会。你们在看什么？我也很想看的哈。所以呢，这幅画其实有一个妙趣，就是除了表达耶稣的谦卑顺服之外，他还表达了他上面，我如果是我不懂的人，我会很好奇他们到底在看什么，我会想知道这件事情的背后，我想更知道多一点点。啊，所以也许可以引导人去更认识耶稣受洗这件事。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些话的解读是怎么样。总之，耶稣受洗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呢，可以说是不管是画家用题材，还是用我们圣经里面，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知道的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四本福音书。也同样的记载了耶稣受洗这件事情。但是我刚刚有提到他各自的侧重点会不一样。如果大家有空回去把四本福音书的这段记载我们拿来一个铺排比较一下，你会发现你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会更多元的角度认识到一些事情。那比如说马可福音记载的很短很短很短，但是呢他讲那个耶稣是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你就看到他有强调耶稣是拿撒勒人。那有天上的声音，他是对耶稣说话，不像我们刚刚读马太福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但是呢在马可福音里面就讲到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直接表达上帝跟耶稣的直接的关系。为什么马可福音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讲福音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 好看，所以他马可福音很直接，福音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然后讲完约翰他是旧约的那位这个开路先锋之外，基督的开路先锋之外，直接就讲耶稣受洗的这件事情，然后呢就表达了这个约翰所说的哈，将来有一位比他更大的他不配啊，然后他跟神的关系直接就表达了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会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读到那个不同的氛围，但是他们都互相的补足这个事件哈，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回去啊，也把圣经好好的翻一翻。那么我们简单的就来认识耶稣他受洗这件事情到底啊，我们要认识到怎么样的一些事情是不可以落掉的哈。第一哈，耶稣是顺服的榜样。耶稣呢他是顺服的榜样。耶稣他甘愿受约翰的洗，表明他呢现在他是人子的身份。他是人子又是神子，他是两个身份嘛，都在一个身体里面。那么他是理当遵行神一切的要求，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我们本来就应当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行，那就是尽诸般的义这个意思。那所以呢耶稣呢他虽然是神子，但是他现在他不以神子为傲，他以他身为地上的人子的身份，他成为人类的表率，不像亚当啊，亚当他就失败了嘛，哈。那么，所以呢，作为人子，他在地上的人子，他觉得他就是要尽诸般的义啊，就是遵行神一切的要求。看到耶稣里面的，这个真正的神所喜悦的属灵的品格啊，所以我们如果是跟随耶稣的人。其实我们看耶稣这个人呢，看到这些细节呢，就看到我们真的很不完全，很不完全，非常的不完全啊！我们对于耶稣这样子的一个完美的榜样啊，他是我们跟随的对象，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就成为我们的榜样，就成为我们的榜样，包括受洗这件事。包括受洗这件事情啊，那么这是一件事情哈，这个耶稣顺服。第二个呢，就是要呼应哈，呼应那个施洗约翰，他呢引人悔改转向神，然后不是只有停在悔改转向神，还要进一步的接受耶稣基督的圣灵跟火的洗礼，那个是洁净的洗礼，也就是。得救赎的洗礼，那这个洗礼呢，是在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完成了那个救赎工作以后，就被显明了的。那现在是耶稣来到世上，什么要开始这样的他的工作，他的侍奉啊？那所以呢，耶稣呢，希望他这样子的举动呢，是呼应施洗约翰他的侍奉。那你看哦，这两位啊，有没有互相的打架抵触？没有啊，他们就是彼此呼应啊，彼此呼应啊，在神国里，他们的侍奉对于神的救赎计划是彼此呼应的哈，彼此呼应的。第三个，耶稣呢，为了弥赛亚的圣功，他自己是弥赛亚哈，他要开始。这个要在他人生的地上的这一段时间呢，他要开始工作了啊，他要把神给派给他的人呢聚集起来，然后呢把天国的福音呢更加的启示完全啊，给这个他神所这个预备拣选的人，然后他就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做神的仆人啊。你看他明明是神子与父神同等啊，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啊，他没有地位上的分别，但因为他知道他来到地上是要完成圣父所计划的救赎工作，以至于他仍然尽诸般的义啊，把自己归给神来做神的仆人使用哈，让神来差遣。我们在这三件事上。其实看见耶稣 他里面那个完美的品格，他实在是谦卑顺服自己来受洗的，他没有必要，他也是神，他也是神，耶稣根本没有需要洁净，不需要这些洁净悔改的这个过程的。但是作为一个人子的身份，他尽诸般的义。在约翰福音呢，就讲到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来到约旦河的时候，他说看哪，就指给叫大家来看，看哪，神的羔羊，指耶稣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就看到这个施洗约翰呢讲耶稣是这样，他呢耶稣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啊，就是要啊来世上为世人舍命，将天国永生的福分啊，可以把愿意的人来带到神的国里面去。什么叫愿意的人？神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我们也想不透的，绝对不是我们觉得自己要积到多少的好事，好做完多少的好事才可以进入天国的门，就不是，他就不是啊。那但是人会自己觉得我不够完全啊，你看耶稣这么完美，我不够完美啊，我是不是应该要更完美了我再去受洗啊。你有，我不知道在你受洗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这种想法过，他说哎呀我不完美啊，你看耶稣这么完美，那我要不要更完美了一点呢？我把它做得更好一点，我把圣经读得更熟练，我会祷告，更会祷告一点了，我再来啊受洗。你有没有过这样？是什么拦阻了？或者你曾经有过什么想法把你拦住了，让你没有办法真正的用神所宝贵的信心信靠这件事情？因为神要我们信靠他得以完全，而不是自己完全然后洗礼啊，那这样子还需要耶稣吗？那耶稣的事工不就没必要了吗？是不是哈？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哈，有时候我们在洗礼这件事情上哈，我们会自己缠绕很多的心思啊，拦阻自己把神所看为宝贵的信心。当我们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愿意信耶稣的时候，在你决志的那天你就说、哦、我愿意信耶稣了吗？我愿意跟随耶稣了吗？你都已经做了这个决定，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你要先跨出那个愿意的心的那一步，那就是信靠的那一步，而这个第一步就是耶稣的榜样洗礼。当你跨出了那个信心的那一步的时候，你知道天上天使天君三一神开始引领你在你生命里头做那重新更新跟雕塑的工作。如果你还停在门外，洗礼的门外，其实你真的很可惜，会失去了你跟神的关系更深刻的宝贝。神的应许也要借着你的信心让你在地上享受他一切丰盛的应许，是一切是在基督里的。我们不要白白错失了有机会拿出这个信心的信靠的这个举动的时候而失去了这种白白的祝福，太可惜太可惜哈！所以耶稣呢受洗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呢啊。他甘心尽诸般的义，他的顺服应该成为我们这些跟随者的榜样。我们决心要跟耶稣一起走人生的道路了，他是我们决心要被他拯救了，他为什么不跨出那个信心的第一步？所以这件事情呢啊，很值得我们深思。你自己在接受洗礼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考虑？那你有什么样的转折？那你又有什么样子的一种值得让别人引以为这个借镜哈，就是哎不要像我这样子耽误了神在我身上的这种恩典啊，这种借镜跟提醒啊，希望大家能够赶快 跨出这个信靠的第一步。你可以来分享的，你可以来分享。那么讲到洗礼，那我们就顺便来讲对洗礼这个认识。教会，基督教会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主耶稣亲自设立的礼仪，就是洗礼跟圣餐。我们上个礼拜才领过圣餐，那我这一段我会着重在洗礼，圣餐我就稍微略过，只列了这些内容给大家看，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洗礼跟这个圣餐。那么神的恩典呢，借着这个可见的仪式，我们看起来叫仪式，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仪式里面含了多少的含金量。什么叫含金量？你愿意采取这样的仪式，比如说洗礼，那你必须是很清楚知道你为什么愿意洗礼，愿意接受，因为耶稣是当中的重点，耶稣是当中的重点，耶稣亲自这个透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得见的礼仪啊，其实是帮助我们的生命啊，会有一个从慢慢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回头一看，我们的洗礼到现在，我们其实是慢慢的被神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种帮助，耶稣基督的引导跟带领，圣父的他的爱的这个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透过也在教会里面，让我们能够慢慢的理解那个本来很难领悟的属灵的事。我讲了那一长串，连气都没喘口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就是有一些属灵的事情，神的道呢，就借着这个看得见的仪式，把它表明出来。这里面怎么表明？这里面怎么表明？对主耶稣来说，他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的耶稣，他的这个洗礼，他有救赎的含义，有顺服的生命的含义，还有呢他要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这样的含义，那救赎是关键，后面都是跟着来的祝福了。那么当我们要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很需要借着一个公开的仪式，把耶稣基督的这个拯救啊，跟我们心里面愿意用信心，把信心拿出来，愿意向众人来说，是耶稣要拯救我，未来我是归属耶稣来带领的。他是救主又是生命的主。所以有一个公开的仪式表明这些属灵的事啊，那这些属灵的事呢，往往是在我们受洗以后，你会更加明白的，你会更清楚的，很奇妙的，真的很奇妙的。好，如果我们回头去看，我们受洗到现在啊，如果我们不是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真理从耶稣基督而来啊，如果不是圣灵帮我们理解这个真理。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恩典，因为我们不配啊，我们生命还在一个转换的这个人生的过程里面，不断的被调整被雕塑的过程里面，我们本来就不配，但那是耶稣基督恩典遮盖我们。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讲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洗礼圣餐正足以用约翰福音的这句话来表达，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真理充充满满在我们当中。所以教会会按照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礼仪，把神的心意、神的道、神的救赎真理来表明，而我们是什么？领受跟回应的人，领受跟回应的人啊。那洗礼本身就是要表明你的信靠，救赎已经完成，恩典已经成就，耶稣也等着你走上来。你在洗礼上，我自己曾经觉得最感动的就是在洗礼那一刻，你好像看见耶稣基督正伸着手对那些新受洗人说，来吧， 把你的信心交给我，跨上这一步，我带领你走生命的道路。这是何等让人感动，你们有没有觉得每次在洗礼的时候我们的心都砰砰跳，而且好感动哈，好像让我们回到起初耶稣在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那样子的一种起初回应神的爱的这种心。那么洗礼的更让世人知道，我们此后那个老的我、旧的我、要悔改改变的我，必须跟耶稣一起在十字架上死掉，而且什么埋掉，他不再出现。然后呢，在耶稣复活的生命里面，他将那永生的美好神的灵，永生神的灵就住进了我们的生命里面，而使我们在奔跑这个永生道路的时候呢，不至于失了盼望，并且到世界的终了或我们生命的终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地方。那么在人生的这段道路上呢，我们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不断的来调整更新我们啊，不断的开引导我们。所以洗礼里面呢，耶稣的救赎是我们心中的感恩与赞美，但我们的信心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千万不要轻看了你要踏上的这一步，而且千万不要耽延你的时间，在你可以的时候不要拒绝，也不要拖延。很多时候啊，当我们这些讲到这个要用心灵领受的属灵的事物的时候，我都跟弟兄姐妹说，当你受洗以后，你会慢慢尝到那种滋味，那种神与我们，神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的每天的那种美好与感恩。不是说我们完全了，不是，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每天的生命是跟着神的带领一起经历的。外面有风暴，有我们不想接受也不想知道的事情，但当它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依靠的是谁，这是很宝贵的神的这种应许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属神的人，弟兄姐妹。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这是洗礼，耶稣的洗礼带来的一个深刻的意义，救赎彰显在这个里面。另外呢，经文讲到天忽然为耶稣开了，忽然表示原来是什么闭塞的，我不知道是他们看见了是云开了还是什么，但是呢，简单的说，它的比较属灵的含义就是，原先我们讲天呢是比较讲到好像神在天上，人在地上，好像天是神待的地方，地上是人待的地方，可是现在天忽然开了，开了，开了是指什么？开了是指上帝呢，他借着耶稣打开了一条通往天上跟神建立关系和睦关系的一条道路，所以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就是这个意思。天开了，耶稣把自己的身体舍了，打开了一条通往天上的道路，让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在生命里头不会像迷途的羔羊、迷失的羔羊，我不知道我的生命要往哪里去，我不知道我明天遇到的事情是不是足以让我震惊害怕。不是的，每一分每一秒，当你属了耶稣以后，他都完全的引导带领你，使我们那些失丧的远离神的人能够回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牧养的权柄底下，重新被神的家、神的国接纳，我们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天上打开这件事情呢，是很有特殊含义的，特别的含义的。我们在罗马书里面就读到这段话，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不是的，我们仍旧害怕我们下一秒钟会怎么样， 不是，好，我们人就害怕我们的生命的去向是什么？不是，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耶稣基督他舍己把他的心给了我们。然后呢，耶稣基督称天父上帝，在他做人子的身份称天父上帝为父的时候呢，我们也确知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然后呢，圣灵的工作就在这里了。圣灵的工作，你会说，哎，阿爸父，你当你这样喊的时候，你心里面有多少的 confirmation， 就是你有多少的确据，那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可是当我们喊不出那个哈巴父的时候，我们要祈求齁主耶稣啊，这个用爱鼓励我们，然后圣灵让我们有一个确据，我真的是属神的了，我真的是属神的了，要有这个确据，让圣灵，我们要慢慢的跟圣灵有这种彼此啊呼应跟配搭，聆听啊他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这些圣灵的工作就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确据，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对洗礼的意义不知道，我们对耶稣三一神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工作不知道，我们很可能就是慢慢的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坐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了。你坐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可能对我们来说在人群当中取暖啊，或者是呢教会里头，哎，在这里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至少我没有在外头闲晃浪费时间，仅止于此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很希望当我们有机会接受慕道真理班的时候，当我们有机会在洗礼之前有能够更多的认识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不要推却，我们好好抓住可以认识的机会，让我们在预备洗礼，或者是当我们洗礼过后，其实我猛查查啊，猛查查，你会觉得哎呀，我洗礼是不是猛查查，我很想来更清楚知道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你要好好的把慕道真理班再好好的来学习一遍，这对我们生命是有益处的，是生命是有益处的。那所以呢，当耶稣的侍奉是打开了天上跟地上的这条道路，这种神与人和睦的道路的时候，天为耶稣开了。第二个，天上来了见证啊，来了见证，什么样的见证呢？有声音从天上说话，对不对啊？那这个说话是谁？我们听见声音啊，然后那个是圣父从天上说话，见证耶稣是他的爱子啊，是神子，是弥赛亚啊，是造物主和被造者得以和好的那个中保，那个救赎主啊。那么圣灵呢啊，证明这件事情，他们三一神彼此同工啊，证明这件事情，并且高抹耶稣，因为耶稣开始去侍奉了啊。当这个耶稣呢洗礼以后，他开始展开了他的弥赛亚的事工啊，他要领人归主啊，来到这个救赎里面哈，所以圣灵要高抹耶稣啊，这等一下我们会再说的更清楚一点。那从天上来的见证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三一神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并显现了啊。其实我们只有一位神，刚刚我们只有一位神，他的本质是神，他就是只有一位神啊。那么他在人类历史上被神所彰显的启示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啊，那是位格，就表现的形态哈。那么他在旧约里面，我们比较看到多的是圣父；在新约里，耶稣来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圣子。然后呢，在我们教会里面，不断的赐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软弱当中得力量、得这个鼓励的那个什么圣灵保惠师。所以这三个位格在人的身上的工作是三个不同的工作，他们是完全独立，但他们同尊同荣，就是一个本质，只有一位神。所以三一真神他一并显现，他 从天上说话的是什么？圣父。然后道成肉身的是什么？圣子。圣灵仿佛鸽子降下，那是圣灵。三一神见证耶稣就是从创世之前计划的那一位弥赛亚，来到世上也开始正式展开救赎。好，这个是神给耶稣的身份的一个见证，神给这个三一神给圣子耶稣的一个见证。另外一个见证呢，就是圣灵膏抹耶稣。如果我们在旧约里面呢，看见神是非常重视他所设立的职分，有祭司，有先知，有君王，神所设立的职分，而这些职分里面呢，都要用油来膏抹。这个油呢，就预表将来那位真正的君王来的时候呢，这个油就代表圣灵。那么所以呢，当那位真正的君王来到，我们知道是耶稣，他要被圣灵膏抹，这个都在旧约里面不断的是在预表这些事情，就是犹太人最清楚这件事情。我们这些后来的这个信主的人，对犹太人这个旧约那么长时间神的这个启示不是那么熟知，但是我们必须知道。那耶稣来呢，除了从天上来的见证，还有圣灵的膏抹呢，表示耶稣已经要开始进行他的身份的工作。他有身份也有工作，简单的说，耶稣的就职大典，可以这么说，他开始要有按照弥赛亚的身份在地上的工作。说实话，当我们说，大家今这个每次主日我们都有这个恭诵主祷文的时候，会讲到愿你的国度降临，有没有啊？其实耶稣基督已经，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已经是国度开始的时候。那当说愿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是期待他第二次的再来啊。那么也代表一件事情，当神的国度完全降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国度要完全被彰显的。现在耶稣的工作，在地上的这段弥赛亚事工的工作是隐藏的，是在人的心里面工作的，好，不是彰显的。可是到了那个神的国度完全降临的时候呢，谁是神国度的人？哇，全部都被大光照了，跟耶稣在一起，就知道是谁。那么所以我们这会是我们的祷告吗？我不知道，愿主神的国降临。但是呢，当圣灵亲自膏抹耶稣的时候，代表耶稣他大祭司、先知跟君王的身份。讲到大祭司，如果我们把希伯来书好好的读一读，简单的说，希伯来书就讲到耶稣是那一位神跟人之间，因为祭司是神设立的这个职分嘛，在旧约里面，他是代表人向神献祭，代表神向人赐话语啊。那么，向神这个代表神来这个进行神的工作哈。那么祭司，那么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那个永恒的大祭司哈，他已经完成了，他自己又是那个被献的羔羊哈，所以他自己完成了这个大祭司的角色哈。那么先知呢，约翰，施洗约翰应该是旧约里面最后一位先知了，因为耶稣是把天上的所有的好消息全部启示给我们知道。所以在整个世界计划里面，神对人的启示，耶稣达到最高峰，也是最终结的。所有的解释要以耶稣的教导跟解释为标准。那耶稣就把它传递给他的使徒门徒们啊，教导他们。那么最终结的意思，如果后面有人说他的启示外加或加添超过耶稣的，那都是不被认可的啊，绝对不是啊。那对我们来说，那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排除在这个之外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很知道的那个末世圣徒教会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会在 自己有一个比耶稣更大的先知，后来的先知，然后呢说他得到的比耶稣更大的启示，类似这种啊。那还有啊，这个就不多举了，免得我们这个浪费太多时间。因为其实上一次耶稣在那个当那个何牧师在教导我们那个教会历史的时候，也讲到异端的，讲到这些事情，也讲了蛮多的了哈。那么先知神的启示，交给耶稣来解释，是最高峰也是最终结的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深度的认识耶稣？那么再来就是君王，君王的部分我也讲的蛮多了，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的国度里面的那位君王，那他再来的时候国度就完全的彰显。所以耶稣是承担了这三个很重要的这个侍奉，这个角色跟侍奉在他身上全部完成。弟兄姐妹，当耶稣受洗经过圣灵膏抹之后，他就开始在地上传扬天国的福音了。我们来回想一件事，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对分享我们所领受的福音会觉得有负担？你知道，我不是说你真的要去对外干嘛，有时候你对你最好的伴侣，你会不会传福音？会呀，一定会分享。好，你领受到这个好这么好的大好福音，怎么可能独享？好，你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这种传福音的负担？你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在你的里面说明了圣灵有给你什么样一个催逼啊，也有给你能力，也有给你提醒啊，把我们自己这个被神所托，受洗以后被神所托，在神国里啊，把领受好的福音分享出去。你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有这个福音的负担，但你可能屡错屡败，屡败屡错哈。那但是这说明我们很需要受装备，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领受，我们明白，好像到了嘴巴就断住了，停住了，讲不出去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哈，那所以我们要来多在神的话语上哈，来造就装备自己，就是这样。因为当你知道什么又说不出什么的时候，哎，那就是要受装备的时候了啦。哈，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哈，我们能够有机会在教会里头小组一起查经分享这些事情，我们真的啊，不是只有孤单的读，你孤单的读真的太辛苦了。你在小组里面有同伴一起读呢，会彼此敦促，彼此扶持，还彼此能够把我们所领受的能够更成全，因为我们相信圣灵在我们当中带领嘛，会把我们所分享的东西呢成为众人的益处，就像是你五饼二鱼一样，你把你的东西分享出来以后，哎，你知道吗，神就会让听到的人成为他生命的帮助与祝福。然后你那天的收获，你只是分享你的，可是呢慢慢的圣灵加给你大家的分享的时候，你是更丰富也更完全的了。千万不要错失能够在小组里面一起来学习神话语的机会。弥赛亚时代正式展开，耶稣受洗是从天上来的见证，是耶稣的顺服跟谦卑好所彰显的一幅这个真真实实在人类历史上画下的一个划时代的起点，就是弥赛亚时代开始了啊，好像敲响了一个当正式的宣告。你知道这对犹太人也很重要，因为犹太人呢他切切盼望何时弥赛亚来啊，他们在盼望。那有很多的经文呢是讲到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你会知道的这种阿们啊那种时候。当然施洗约翰是一个，还有一些经文，我今天只举两个经文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是在诗篇二章七节。他说受膏者说受膏者就讲到这位弥赛亚是神的受膏者，我要传圣旨，耶稣要把神的心意传扬开来， 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有没有？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就看到这个，当犹太人他们这个经文呢，他们是期待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sign 啊，那个叫做我一时中文还讲不出来，然后记号，然后呢，还有一些经文哈，这个实在太多，我今天大概只举这两个哈，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啊，他说看呐、看啊，就像那个。施洗约翰说：“看呐、神的羔羊，看呐、我的仆人，我所持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有没有看到啊？今天耶稣受洗的这个画面，有没有在这些里面？你好像都看见了哈。那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要将公理这真理传到外邦，不是仅仅只限于犹太人而已。如今我们就是在神的这个应许实现里面的外邦人领受的福音。如果没有那些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一棒接一棒的传福音者，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听到福音了。我们期许自己，期许自己，我们可以在传福音的上面力上加力，靠神的恩典。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献上感谢与赞美。当我们的心中活化你受洗的画面的时候，主，我们是在看见自己，有很多的欠缺，有很多的不足啊，知道我们仍然要学习谦卑顺服的功课，仍然要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恩待与赦免。主，我们也看见你的洗礼，看见三一神为这件事情来做见证，来高抹我们。主，我们深知到这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你把那福音传扬到世界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恩典与真理里面呢，能够来同享神国的一切的美好的应许的时候，都主啊，我们献上感谢与赞美。主啊，也让我们虽然卑微，却是你自己手上尊贵可用的器皿，也让我们一起在神国里头一棒接一棒将福音来传扬。主啊，谢谢你在前面成为我们这些罪人的榜样，也让我们能够在你十字架上的这个圣灵与火的洁净洗礼当中，主，我们得着那美好的救恩，以至于我们称你为救主跟生命的主的那位跟随者。主，我们为我们所拥有的地位作为神国的儿女献上满满的感谢与赞美。愿主你丰丰富富的这样子的赏赐在我们心中靠着圣灵永不磨灭。谢谢主，我们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